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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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这次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达摩祖师的那个血脉论。因为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禅宗的传承嘛，从六祖这个法脉下来啊，那所以说之前我们上次来谈到一些般若中观的思想，那想这次就谈谈这样的一个般若思想转到禅宗是怎么应用的。那这些思想其实它都有它的一贯性，有它的中间思想的一种主轴在里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原则，禅宗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教理啊，我记得前两年有到南华寺那边跟学生谈到一个，有做了一个演讲。那当初去理那个六祖的他的肉身的时候啊，其实在那边有很多的大德的，好像有三尊嘛啊，其实非常的感动啊。只是我们个人福报不够，现在只能理那个肉身，我们不能亲临这些大德的教诲，所以当初也就有一种心情啊，就是说，当然就像我去年也到印度，我们现在因为去我也去了几次了，但那个心情就会过去是比较感性哦，到了一个地方就诵经哦，礼拜啊，大家也蛮感动的。那我比较会设想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作为以活弟子的心情去感动，那感动完，那又如何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样常年修学佛法，那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样的佛法对我们到底有几分作用？有几分作用？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几分作用，就算感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学生啊，也是这样，学法再多年，即便我们是用非常亲近的心那又如何呢？就是说非常依止的师长，可是师长的佛法并未学得，那这样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当初我到那个鹿野苑的时候啊，其实我的心情比较用另外一个角度，我倒不是去那边只是一个宗教性的朝拜也不像回教徒去朝麦加这个心情，我会想的是，世尊在鹿野苑的时候啊，他在这里彰显出一个佛法的甚深四谛义。那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人来到鹿野苑， 你到印度，你会看到各宗各派啊，韩国的韩国，越南的越南，各地的啊，叫各有各的风貌啊，南传的也有，大家那真的是一音说法，随类各得其解，什么样的都有。可是那时候我有一种想法，就是那我们在这里面那么多的佛弟子来自世界各地，但有多少人了解四圣地？好吧，那就算我们也了解四圣地，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最对这个四圣地的了解，是不是成为你修行之所依？就像我们对达摩祖师，这个是禅宗初祖啊。我们今天听完这个道理，那跟你的修行能不能起到一种决定的作用、引导的作用？否则的话，我们讲完刚好被祖师骂完，因为这里面都会讲到啊，佛不诵经，佛不持戒，就是包括诵经是全部都否定掉了，那我们还讲经吗？当然这个道理我们待会会解释，这不是在否定，而是我们有没有抓到那个核心精神。所以我那时候到鹿野苑的时候，我其实我们也不例外的大家诵经，但其实去年我去的时候我是讲经了，我就用简短的时间针对三转十二法轮的这个部分啊，谈一下四圣地的道理。因为佛陀曾经在这个地方初转法轮，在这个地方初转法轮，那我们就不妨模拟一下佛陀当初也不是在做法会。佛陀当初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五比丘迎佛的塔，那迎来以后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我们不是三转嘛，四转、劝转、正转，谈的就是四谛。我常在讲说，佛陀当初啊，在鹿野苑的时候啊，讲的名相大概没有我们现在学的多，因为第一次嘛。可是第一次那种乔称卢他们就证了，阿耨乔称卢，他们要的是那么多名相呢，还是那个四圣地的那一份现实？是不是要的是那一份法义的核心精神，跟对现实的一种真实觉照，还是只是我们很多的名相，而这些名相对我们又有如何作用？是不是？所以常在谈这个，就是说我们去谈这个在鹿野苑我们去礼拜，那为什么不能在当下去体会佛所说的四圣地的道理？那同样的，其实当我在礼拜六祖慧能的肉身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时代隔得那么远，那六祖的法我虽不能亲自的去听，但何妨我就依他的法依教奉行。我今天可以做一个非常孝顺的弟子，但我相信以六祖慧能他所期待的是一个我们能依教奉行的弟子，是一个能承接他那个法脉的那个法那个精神的，那才是这些大德他们所期许的。所以那时候我也讲说，我们现在的人有多少人有这等气魄，虽跨越了离开时空那么远，但我们却有这份勇气想依教奉行。这个时空隔不了我们跟祖师法的相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我觉得，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谈的很多的道理，最近也在另外一个佛学院谈到那个，其实那之前已经在明艳那边有谈过，就是 龙树菩萨的六十颂录理论。那我现在到这个地方谈，因为曾经我也谈过回真论，也是龙树菩萨的。那我现在算是教学也一段时间，不管是在这边在台湾，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时间有限的时候怎么去培育个人，因为讲过听过但不一定懂，然后下次再改另外一个论，再讲过听过然后又不是很懂，然后就再一次。其实如果当然你们可能很早很早，我最早到民院的时候是因为我蛮多是民院的同学，我最早是讲中论，我那很早了。可是如果那时候懂哦，后面其实很多就不用再讲了。我的意思就是，我经常跟曾经听过中论的同学讲说，如果你一口气不是读完中论，是把中论的智慧给学起来，其实后面很多论，百论、蛇门论、什么回真论、六十颂录理论，一概都一样。那为什么不把它学会？那如果没学会，我们之前如果没学，当然学会不是一口气的，但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想要学会，而只是学过听过，那其实到最后凡是不会的，我们只能说之前所学的大概渲染一下，甚至如果世间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白费，没有学会就白费，因为没有不会。好，那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的掌握，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佛法的会通，也是这个道理的学会，它其实也影响到我们的修行的得不得力，相不相应。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啊，也希望是说是刚前两天还在民院谈这个净土生无生论，这一个论其实它用意是更加掌握到我们在念佛上的一个感通关键。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跟了解我们这个其实是一致的，它虽然主要是以天台，但其实不管是天台还是现在达摩祖师的这个道理都不离开般若。所以如果般若的道理掌握住了，净土生无生论虽然它是讲净土，你也可以知道净土从何出发，向以何处。简单来讲，是依着实相的原理建立起次第，修到最后会向实相，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谈的呢，它同样也是一波的。所以有的人这里面会谈，我们后续会谈到一些问题。有时候禅宗虽顿再怎么顿顿顿超，也不离开缘起。所以见教跟顿教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不是你想顿就顿了，你顿也没用，为什么？你不是那种根性。好，那最重要是因缘具不具足的问题。就是在楞伽经里面有谈，也谈到见跟顿，有些东西是慢慢形成，就像制造陶器啊，你就看刚开始做是要建制成熟，最后一口气完成，所以完成的时候是顿，但成就的时候要让它完成是要建制完成。所以简单来讲，见跟顿就是一句话，因缘具不具足，因缘不具足慢慢来，因缘具足不是当下成就吗？好，那我们现在谈的这样禅宗的重要的一个祖师大德初始的观念， 他是如何建立，而且这种建立还要你能修得下来，而这个修得下来必须要给一个理由，我知道即便你非常崇拜这样的一个顿教法门，但问题你的顿是金字旁的顿、哦、你的顿不到那边去啊，你坐在顿顿的你就搞不清楚，你这种顿只是空有嘴巴去崇拜说我修的是顿，可是偏偏碰到你这个根性的是很迟钝的，顿来顿去还是顿在那里啊。我常常也会举那个我那个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谈过，我是林济宗，但其实我对林济也不大清楚，因为我们特别去研究，但我的名字里面有林济的，我是果字辈啊，圣果人能人啊，这个我是果啊，但我倒也不用这个了哈、啊。那我师公是东初老和尚，他对出家人很凶，但对他只有弟两个，就是我师父跟圣严法师，就两个，对出家众就很凶，对在家众非常好。啊，所以说有一个居士就跟东初老和尚讲：“师父，听说你有顿超法门，我能不能来学？”他说：“可以啊。”啊，一进来我就把行李包一包就到道场来，才下来他就要么就打坐哦，看经，反正他做任何事情都被骂。然后睡觉稍微翻身啊，那以前那个床铺都是那个竹编的，一翻身啪啪啪啪，那个我师公就从楼上一口气直接骂下来，睡不好睡，一直翻身，吵死人了。打坐也被骂，做事骂，啥骂都骂，骂到最后才没几天，他说：“我看还是回去好了。”那我师公又恢复慈祥了。我有顿超法门，你没顿超根性，他以为要顿哪里了？对不对？想象的很多的顿，要顿也要看根基啊。你很多人我是非都放不下的，你要顿到哪里去？即便顿法门也轮不到你修啊。好，我们来一个当下即空好了，你就当看看吧。嘿，我在讲很多人说其实当下就空，我常开玩笑，你遇到这种人啊，要好好利用机会，先把他借很多钱，借完再跟他讲当下就空，能借所借都空。不过在还没讲这句话之前，先钱借多一点，他一口气就可以把他打醒啊，那是在幻想。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啊，道理是非常的超越，非常的直截了当，听不懂的话神可能会破坏因果。那可是它却是佛法最核心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有多少根性能当下直下承担，而我们在谈这个当下承担的时候，既然给道理也要给方法，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直当下承担的道理的这种根性？没有。但难道我们跟这样的法门无关吗？不是，不管任何人修行皆会向此处的，只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教理的基础，而这个教理基础而不是在于文字上的熏习，在那文字上的执着，在那里不断的解析，但却得不到这一份移植止悦的那个止悦的功能，而留在那个指头上。所以在那个楞伽经里面有谈到，我们虽然讲说其实虽我们讲意义不语，但其实离开语也不得意哦，对不对？离开那个语啊，文字啊，不得意啊，文字啊没有束缚你，是你自己望文生义在那执着的，过失不在文字，过失是在你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也点出修行的一个大方向，也是点出了一个核心标准， 然后从这个标准建立我们相修行如何见次器入。好，所以昨天来的时候那个在车上有谈到，因为前一阵子我到马来西亚有谈到菩提树灰树，菩提到底是不是树？那从这里面菩提树灰树，那谈我们怎么修行。所以那个神秀有谈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对不对？好，那我们就靠勤拂拭就好了吗？其实就算菩提本非树啊，你也轮不到你。就算你搞不，你如果搞不懂道理啊，你就算时时勤拂拭啊，跟你也没关。为什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是佛法核心的实相道理。你要不是，我们虽然不能直下证悟，但这是佛法实相。诸宗诸派所有教典，无非气象此处。所以六祖慧能所点出来是诸法的核心，那神秀点出来的是见智修。但好吧，那我们没办法直下承担，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学怎么样见智？可是问题，这个见智其实也不能离开实相。为什么？我们假如不懂得实相的知见，你慢慢修你也无法起入，知道吧？佛法佛陀依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这个实相，方便开展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是法尔如是，就是缘起性空，活在菩提树下证得，为利益众生说出种种法。所以一切所依不离开实相的缘起性空，所以一切法但未说他而巧说安立，所以一切法到最后还是导引到此处，所说法依此，所学一切法回到此处，知道吧？依着实相道理，依佛所证缘起实相而说一切道理，所以一切教理不离开缘起实相，所以我们所学一切教理都是依他而生，也学他而回入实相。所以要是没有这个四谛智、缘起智、八正道，就不叫八正道。就算你时时勤拂拭，那只会磨砖成金，那也不过是磨砖成金。所以我们今天入了佛门，必须要学到这个要领，我则任由时间空过，跟你生死无关，白白过了，对不对？时时有机会接触到甚深法门，但一分一分都与你无关。哎，所以我们今天学的不是又来听一个论，完了。哎，所以如果我们之前所说的道理能真懂，那我们今天在读这个血脉论啊，也会是势如破竹。哎，也是这样。好，我们现在来开始稍微谈啊，这个因为希望在这种四天的时间啊，至少给大家修行有一个会归处，一个总集，总集一切法而会归到一个地方来啊，对我们的修学有一个可依的，而不是是向来，因为这里面也要谈，他处处告诉我们如何用心，结果我们学的很多用心法却拿来戏论。就像我常讲，就是我天天诵金刚经哦，你们都没在念，你们要像我这样精进，我常常在念金刚经。我金刚经里面说什么？你看，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们太懈怠了，你们要像我这样天天诵无我相、无人相，你继续诵还会都一样。当然也可以告诫弟子，问题是你我的老半天还会都一样，再学也不过如此，原地踏步。好，我们看了， 这里面我没办法很细的讲，大概就是大原则提出来啊、哦。三界混齐啊，同归于心。啊，前侯后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啊，那所以这一标起这个东西啊，嗯，是一个，我们就从缘起。你看在，在华严经里面，他就用十二缘起来谈唯识，就是唯识的道理。你看无名形色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哪个不是因为无名在哪里？方便说是在心嘛，对不对？也不说在无名，在物吧。方便说，因无名故有形有事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是不是告诉我们所有根生世间是不是离开那个无明心？所以有的人反对唯识，其实十二缘起就告诉你一切唯心所造的，不是吗？是不是啊？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修行的下手处，天台如此，华严如此，乃是中观亦如是。所以我们之前才在一个课里面谈到般若经啊，也是讲的是唯心所示现啊，连大般若经也是这样说。所以既然谈到这里，为什么摩诃止观，天台摩诃止观到最后他观着但观一心，心缘何处就观此心。心，所以天台的很多大德其实也都是禅宗的一些大德，因为他道理一致嘛，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观很了解的人，他们也知道下手处无非就在一心。所以天台智德大师的摩诃止观谈的也是观一心。所以同学之前有问我说，这个如何动中修，是这个动中修的描述比较理论化，讲的具体的就是天台要律缘对境修止观，就是这个心随心落到何处啊，就是我观的地方，就是我功夫处。那问题是心我们到时候现在都是，你凭什么能观得住它？有没有一个善巧方式能方法能看到这个心？我就说啊，这个心飘来飘去的，何以妄心观妄心啊？你要不是妄心当中有一个如理思维抉择，有一个方法，凭你这样的狂乱的心啊，你是看不到的啊！将心求心啊，求一辈子也没用。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心我们怎么去掌握啊？有时候我们学佛学的很多，恐怕都没有往内去认识一下自己。我们容易在比较粗浅的这些苦乐上挂碍，但一般道人假如他不容易感受到身心的那种微微细细滚动不止的那一份造作心，那我觉得这个人离解脱法，我不要讲离解脱，离解脱法还很远。我对世间的苦乐的描述，其实要不是透露到行苦，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在解脱道上还离得远。他能厌离的最多是苦苦坏苦，他不能厌离辛苦。所以我说那个念佛的人啊，也是一样的道理，他要是只看到世间表面的这些苦，很多念佛者虽然他很积极的厌离娑婆，但他不能厌离娑婆的根源自己，所以这样的念佛始终很难成就。为什么？因为他是用所有厌离一切世间的坏苦苦苦，以便于成就内在自己的辛苦。因为那个我绵绵密密的那份执着，他看不到，他不懂得怨离，他所有修行修的再多都回到这边来，他不是回向净土，他是回到我念佛往生。我们很多历史都到临终起颠倒的，念一辈子颠倒的，但也有人念短短时间感应的， 关键在哪里？不是时间长短，是相不相应的问题。所以他点出的这个问题啊，不立文字。所以很多人讲说啊，禅宗不立文字，那后面禅宗文字最多咯，各宗 各派里面还没有禅宗的文字多。那说那立文字何妨？不是文字的问题，是你是执在文字，还是你我们讲不立文字乃是种种公案，其实是教育。我即便不立文字我也立了，不立文字至少还四个字的，但我讲不立文字你就不要在文字跟我计较了。我讲不立文字是告诉你要依义不依语，你应该要得其义、哦、我的精神在这里，并无关于我到底要不要立文字。我是告诉你不要在文字上游戏，不要戏论、哦、这是没用的、哦、他说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啊？答曰：如问无即是如心，无答如即是无心，心在何处？所以你注意哦，我们现在说以心传心是传这个心哦，传什么心？他现在开始好吗？我们就传心，这里马上点出一个问题，那以何为心？就是你现在问我的这个心，我答你的就是我的心，你问我的心是如你如心，我答你的心是我心，那请问这个心是什么心？生灭心，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观真心？可是问题真心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个衍生的所有修行道，有的人一知半解就会出问题的。我传的就是这个生灭心，因为离开这个生灭心之外根本没有另外真心。问题是生灭心执生灭心轮回，生灭心依生灭心而觉悟，这就是真心。离生灭心无别真心，如果将生灭心求真心，那是一路颠倒到底，因为真心没另外啊，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照见无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不要把逃避无蕴去找另外一个真心，无蕴皆空那一份当下生命心的因缘生命的极尽意，就叫真心，无别真心。传的就是这个生命心，而你要知道从这个生命心如何能知生灭的颠倒因缘，传的就是借生命心知生命心不可得，是不是？你看任你寻寻觅觅，生命心生命心都是当体不可得，当体不可得的意在哪里？就在生命心上嘛，不是有一个体啊，不是有一个不动的体。我们讲不动是生命心当下的极尽意，这个不动，不要在生命心另外再找一个不动，这会找下来就这个下麻烦了。你不然你去火葬场看都没有烧出一颗真心来，没、哎、不要再心求心，求到最后好好体会这个达摩祖师的意思。所以你看啊，包括迦叶拈花微笑这些动作在哪里？所以过去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在讨论真心妄心。有些人说我不能，包括有时候我们在修楞严的时候也会讲说舍是用根，好像啊舍掉生灭心去追求那个本来清净，可是这个用词本身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是不能舍啊，是怎么舍？你现在舍了你就变成植物人不是吗？你是用什么？用这个妄想心听闻正法，依正法观妄想心，观这个妄想心知少妄想心为妄想的时候，这不就真心吗？我们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就醒来的心？睡觉的心是不是醒来心？所以那睡觉心实不实在？有没有另外一个叫醒来心？它中间里面你看，无无明义，无无明尽，我们在梦中里面所有颠倒，其实颠倒也不能说没有，可是确实也不可得啊。所以当你在颠倒的时候叫做梦，醒来的时候还不跟你醒来跟你做梦那个心还不同一个心。问题是一个迷跟觉，除了迷跟觉这种差别之外，一个不真一个不见都一样啊。所以我们醒来的真心是不是就梦中的妄心？离开妄心，难道你做梦的时候有一个梦心专负责做梦，醒来就另外一个心负责醒来啊？难道真妄有两个没有？你醒来就是靠你做梦的心了，不是吗？如果你梦中还有一个真心，那真心到底是醒还是梦啊？那你是不是边做梦边醒？如果你认为你生灭心里外里面还有一个真心，那生灭心在做梦，那真心是不是醒来？那请问你做梦的时候是有一块在做梦，一块是醒来？那请问那到底是醒来还是做梦？没有嘛。做梦心只要知其不可得，他就醒来。所以离开的梦心没有真心。所以我们现在下手术不是将妄心追求真心，是将妄心还光妄心，是不是？所以你看哦，所有我们照见无因皆空，我们因为现在还乎哪来的真心？我们现在就是颠倒心了。我们现在你们就现在听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六识心？对不对？那我们六识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误会一个人，是不是这个误会？我们听人家说，因此误会某某人。后来我们听人家说，了解某某人，误会某某人的时候就生气。可是用同样的脑袋，用同样的耳朵听的话，有了解真相，那个烦恼心是不是就止息？是不是用同样的脑袋再误会，用同样的脑袋再理解？所以重点是如不如理的问题嘛。所以我们的烦恼心能不能用？我们就是用这个烦恼心在闻思修的。但问题，这个烦恼心在闻思修的时候，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不能将，所以我们佛法的解脱所告诉你的道理，并不是在文字上令引导你做不当的追求。所以佛法是，当我用妄想心听闻的时候，何谓佛法？就是他会跟你讲的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这样的道理落在哪里？以这个妄想心听闻三法印，回到身上看到他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就是解脱道。离开没了。但如果所有的教理是往外在求，就出问题了。所以他是急于用这样的凡夫心闻思修，这就是大圣人所说的，我们就是用这个世间智而入出世间智的。离开世间智不得出世间智，执着世间智不得出世间智，就比较善用世间智而入出世间智。就是我常讲的，楼梯没楼梯爬不了二楼，执着楼梯爬不了二楼，善用楼梯可以上二楼，是不是？所以你看啊，这里面点出达摩祖师的道理，他说以心传心，传什么心？就是你在问我这个妄想心，因为他会问说啊，什么叫心？表示他还笨嘛，对不对？啊，不是以心传心，那就是哦，原来达摩祖师你说以心传心，就是将我的笨心传给下一个这样啊，那笨心传笨心，那我早就祖师了。不是，他要将啊这个能问的心，现在下手术看这个，虽然笨，却是成佛做足的所依。哎， 那问题是角度的问题了。好，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思维运作，一切时中，一切住所，皆是如本心，皆是如本火，即心是火啊，即心是火，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火可得。好，所以他现在整个核心处就抓到这一点。这一点道理，其实禅宗跟我们讲唯心所造，是不是一样道理？一切你看到、哦、只是用词前置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理则一样啊。一切唯心所造，是不是？你看他在讲说，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思维运作，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如本心。那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山河大地，不就是唯心所造？你知道点出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你修行的一切下手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闻一切教理。你看当初活在菩提树下，他看到了什么？他并没有另外找到方法超越生死，他是看到这个无明所制造的此生彼生，此有彼有的生死流转。所以他了解到底就是说，如果这个此没有，这个彼就没有。他讲说，有没有老死？因为生有老死，那如果没生呢，就没老死。他了解这个道理，若有生有老死，此有故彼有，若没生是不是没老死？此无故彼无。就弄了老半天，就妄想执着唯唯有无，我这哪有有无？所以无量义经讲说，自本来经性相空寂，众生颠倒恒加寂执，唯此唯彼唯得唯失。问题就出在这里。那所以后来佛为说法，就是为了开展这个实相，所以善巧方便说出一些法。所以我们的修行如果不能回到看到这个无明，就没有。所以这一口气血脉论就点那个最重要那一条啊。所以你看不管哪个地方唯是这样谈，你看天台这样谈，他要的都是关心啊。那从关心才论叫做戒定慧啊，这样知道吧？如果我们没有顺向这个道理的戒定慧，就变成外道去了。如果没有顺向照这个道理的礼佛拜佛诵经，就变成外道了。那如果顺向这个道理，虽然不能直下承担，却是顺向成就这个道理，这就是佛道。所以这个关键要没掌握到，就一生勤苦又如何？这不是楞严经里面世尊一直在呵斥阿难？阿难不是听得，不仅听得多，还都背起来的。我们现在是听得多，还没背起来的，背起来都没用了。我们这没背起来，不是滚到一边去？那摩登伽尼那个什么都在混的，你看那一口气震啊，楞严经讲震三国，那一个站在旁边很庄严的，都是在听，还要背起来的，结果因为被骗，差点被骗了。那到底谁对谁错？那就看你有没有抓到要领了。所以在佛法里面，你看心空即地归，就看你空不空。啊，世间法在别的地方论高低，佛法就论这一块，相应的人得庄严。问题我们现在经常在此处啊不下功夫啊，在别处啊论高低，是不是？啊，贫穷人在贫穷人在贫穷处一直在论高低，这不知道自己本是富贵人。所以有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抓不到要点。所以血脉论无非就是要点出最核心的关键处，那哪个道理不如此啊？哎，好，我们看啊，接着，所以这个心啊，将心啊， 这个心如果令求心令求佛，而不是用这个生命心，因为离开这个生命心无别解脱心。所以这次我们在讲那个什么叫佛性，这个我是很早就一直在辩证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我们要知道啊，假如这个观念没有，佛性就是觉悟之性，对不对？就成佛之性嘛，就是它的因嘛，性则性则就是所依据处啊，对不对？那我们凭什么修行能解脱？根据在哪里？是不是？或者说啊，你凭什么认为念佛可以往生？昨天也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在电话里面问。因为从缘起的道理知道，昧于缘起实相叫慧途，顺向实相的叫净土，而我的念佛正是用烦恼心顺向实相，所以我这一份心在念佛的时候可以让它从娑婆到净土，缘起道理，对。好，我现在修的也同样，禅宗也如此，我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道理，我下手处才是一切修行的感通之处，否则我告诉你，在佛门任你多久，依然是门外之人。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常讲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哇，学的高低，你看这里面都该讲的都会讲到，就算你任你如何怎么样的讲经弘法，假如这个道理不会到那里，你依然是颠倒轮回中人。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说你谈经典多少，经典也是为了弘法，也是一种弘扬，也是菩萨道该做的。问题我讲的是，有时候不得已顺应众生，但你顺应众生是不得已，但你的内心知道法根源在哪里，所以你虽弘法也不明心本性，否则的话任你再高又何妨，又何意义啊？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修学的时候，我们要看不是他表现出他如何讲经佛法道理统多多少，但就问他，他下手处有没有往自己内心的生灭处去看，如果没有，你就知道他跟佛法其实没多大关系。那又怎么样，是不是？我又不从外向去论你，我从你的善根来看。那什么叫善根？懂得轮回的根源，懂得解脱的因缘如何，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这就是他的慧根。这我们听完了以后，你看你不管学多少，所以我们常年在教理上学的人，弄到最后真正面对生死，就看你拿得出多少功夫，这才是教育所成，或者其他的叫做戏论，没用，是吧？哎，好，你看啊，他在讲，除此心外，终无别火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啊，所以在这个，你看啊，所以在中论里面有谈，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啊。所以中论谈如来性是一切世间性，所以我们要是了解这个世间的无常意，其实也了解佛是因为体会这个无常意、无我意，才叫如来的。所以这个心，这个修行的心是在于我们，因为离开这个妄想心你是不能得的。所以后来谈佛性怎么谈的，五蕴的生灭处就是佛性，不是另有佛性，也不是没佛性，是佛在菩提树下看到五蕴生灭的不可得，这份五蕴生灭的不可得才是成佛之性，所以五蕴的不可得处便是佛性。 另有佛性，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要找到那个不可得性在哪里，就在五蕴处啊。五蕴在哪里？就在你这个活蹦乱跳的当下去认识它，这就是解脱道的开始，这便是解脱道的开始。或者说你这个有何用处？所以这个佛性不是将这个五蕴身心另找佛性，而是将此五蕴身心去看五蕴的什么缘起不可得，生灭不可得，这样的觉悟性就是成佛之性。千万不要又跑到一个把一切境遮掉另找极灭性，没那个极灭性，因为空亦是假名，是吧？中论说的空又是假名，你不要去找那个假的，那是方便说的。那个说什么？那个空主要是在说自性不可得，不是另有空可得，是在讲一切法的自性体性不可得，它是在告诉你。所以空只否定什么？空只是否定你的执着，没有否定任何东西，因为所有东西本来不可得，空没有坏任何东西，空只是叫你觉悟，是吧？空只让你觉悟，空不是要去把它灭任何东西，空是让你觉悟的。它灭的是东西什么？它灭掉的是那个从来就不存在的。所以换句话说，空所否定的东西是你从来没有拥有的，空所否定的是从不曾存在的。所以空的否定不过是叫你不要再迷失，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一点。那所以说，如果一切法不从即于心上去看，所以四念处不是也观这个道理吗？我们要看那个，这个很多嘞，包括楞严经，楞严经讲的我就先讲，因为如果这个道理懂了后头就快了。所以楞严经是不是也是禅宗祖师大德啊特别尊重的啊？你看啊，楞严经讲阿难，如遇事之俱生无明，如果你想要认知无俱生的无始来的无明，是如轮转生死结这个结根啊，就是说你有一个俱生无明让你生死轮转的这个根啊，唯如六根更无他物。谁让你轮回的？那个俱生无明的在哪里？就你六根啊。接着，如故欲知无上菩提，如果你想知无上菩提，令汝速登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如六根更非他物。都在同一个处，千万不要去否定六根，但也不能执着六根。执着六根就是生死轮转，觉悟六根才是菩提，关键在六根，是不是就现前缘起？所以不离开世俗地得第一地。所以重点是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身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所以随起一根，如果能如实照见，是不是就是解脱法？别无他求，就顺你因缘，借着一法入一切法实相就够了。所以这是一个修行。你看楞严经谈的跟这里谈的也一样，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解错，解错变成将心离心了，就心控制在那里不要动不要动，问题这个不要动错了，是依这个心观它，不是外向不动，是观它本来极尽不可得那一个真实不动，不是一个僵在那里不动的不动，是看到，知道吧？是在现前缘起当中观缘起的自性不可得的不动，因为它生不可得灭不可得，不生不灭的不动，不 是一个有一法的不动，因为它是不可得的不动，不是有一个坚固法的不动。你要是执不动的话，那你不是妄想，因为那个不动在哪里？那么，所以它是反观这个缘起。你看所有法，因为它没离六根呢、啊，它并不是它在一个六根的生灭处看到它不可得，所以这个不可得，你看空义是假名，不是一个体，你不能把它置一个体，置一体以后你会岔开出，你会在很多法当中安立一个我，那个我是什么？就是执着无印我里面的一种，第五种，不离不急不失意我，但还是我。所以讲一个什么，跟外道就要不急不离不失意，有没有我？虽然都回避掉了，但内心执着有一个我体的，这还是我执，依然是我执。所以我们不是去用遮的，也不是用，不是遮，不是去否定缘起生灭，也不是执着有一个增长极尽，而是在于生灭极生灭法当中看它生灭的本来极尽，因为它是众缘故不可得。所以不管是中论其他经典谈的是什么，是吧，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无蕴不可得，方便说为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从他的极尽义里面去论他不可的。这个不然你到最后会，这个不可得是从什么？已有在这也已从世俗地而得的。你看在经典里面，《道干经》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所以缘起是佛种《法华经》说的。为什么？缘起故空。为什么？缘起既然讲缘起，就不是单一法。缘起故空，顾名思义是众缘生的，就是没独立法，就没有那个我。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楞严经》谈的这些道理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得其常义啊，必须从无常义得。从无常义里面看到无常的生灭不可得，这份极尽义才叫常，方便说常。所以后面讲的常乐我净跟外道讲的常乐我净就不一样。我们讲的常乐我净是讲那个众缘的极尽，那个常乐我净，不要另找常乐我净，你另找常乐我净就外道去了。所以我们道理不懂的话，会有一些道理啊，用的词是佛教名词，其实思维逻辑跟外道变成一样，要注意。 好，我们来看啊，自信真实无非因非果法，即是心意。好，非因非因果法那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说非因非因果法，跳开因果那是什么？其实非因非果法就即以心的极灭，知道吧？极灭意不能离开缘起哦。我们讲心不可得，是因为讲心性的变动当中，看到心生灭的不可得，并不是有一个不可得法在里头。我希望大家能了解，是因为从众缘当中，我看到这些法的不可得，并不是有一个寂然不动的不可得法，是从现实缘起去觉悟的。所以当初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的，就是那一份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这一份不可得意，所以讲说为佛性。好，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非因非因果法是什么？极尽了，极尽是远离一切造作。你看注意啊，那非因非因果法是从哪里来？正从因果缘起当中看到因果缘起的无自性， 即灭义，就这一份缘起当下来论非因非因非因非果法。注意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在看到一切东西啊，因缘组合生灭。为什么有这样因这样果，对不对？因果是不是就是缘起的道理？因果就是缘起的现象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只有这样的因缘变化，本身并没有一个在因缘变化当中，正因为是在因缘变化，我们才看到没有一个固定的，是不是？哦，我就讲说我们最近常提的就是梦境有没有？梦，做梦有没有？有啊，当然你会做梦啊。那梦境有没有实在？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梦境没有实在？正因为梦境只有这样而已。注意哦，这个道理怎么说？为何它有？因为它因缘这样有。为何说它没有？因为它只有这样的因缘有，除此之外没其他有。所以有没有离开一个法？我说它有是就它这样的有，我说它无是因为它只有这样的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有。我无的是，我有是说它众缘和合的有，我说它无是在众缘当下看不到一个字体，所以我说有是在这个 当下，我说它无也是在这个当下。我说梦境有没有？有。我说梦境无是不是也是因为梦境只有这样的有？有没有其他真实有？没有。我不需要用两个心态，我就在当下这个心态，是不是？我是不是说因果法？正因为因果法才知道这个因果法的极灭性是非因非因果法，对不对？知道吧？为什么？因为它极灭性是显现因果法当中的不可得嘛，所以这个不可得是由缘起显现，而不是缘起法，知道吧？大家再问啊，空，我记得以前有问过大家，经过两年再问还很新鲜的话，哎呀，性空等不等于缘起？性空等不等于缘起？好，我们休息让你们想一下，你们都可以想看看性空等不等于缘起。休息吧。